好，我们这一个系列呢，我们的主题啊是十架十字架与救赎啊，十架与救赎。那我们基本上呢要分四个大题啊，第一个就是罪啊，第二个呢就是十架十字架，第三个呢是救赎，然后第四个大题呢是悔改啊，悔改。好，那我们今天呢，就从第一个大题啊，我们从罪开始啊，从罪开始。首先呢，我们要知道什么是罪，罪从哪里来的。首先，神在创造宇宙万物的时候呢，神并没有创造或者制造罪。罪呢，是因为人违背了神的命令啊，就由一人进入到了世界，啊，这个一人呢，就是我们的始祖亚当，亚当违背了什么神的命令呢？就是当神在这个创造了人以后呢，亚当以后呢，就在伊甸园里面呢，它有两棵树，一棵是生命树，一棵是分别善恶的树。然后神的命令是什么呢？神就命令说，那一棵是分别善恶的树，那果子不可以吃，吃的日子你必定死，这是神的命令。而亚当呢，因为呢受了夏娃受了蛇的诱惑呢，吃违反了神的命令，吃的这颗果子，所以呢罪就一人啊，一人就是我们始祖亚当进入到了这个世界啊，所以呢就我们。因为亚当是我们人类的代表，所以呢，罪这个堕落的罪性就进入到人的生命当中，就使人呢成了罪的奴仆。就是因为我们罪都有了罪性而犯了罪，所以呢，这就是罪的由来。好，那我们第一个呢，我们就要看罪的定义啊，就是说。罪是什么？是罪？圣经中怎么样定义这个罪？那我们说呢，罪是因为呢，按照雅各书第一章里面告诉我们，因为私欲怀胎就生出罪，而罪既成长就生出死来。所以呢，罪的发生呢，是由于我们刚才前面讲，罪由一人，我们的始祖亚当进入到这个世界上以后呢，我们都有个人都有了罪性。都有了这种私欲，身体上的私欲，当被引诱的时候呢，我们就犯了罪，就有了罪行，而结果呢，就是呢死亡。所以呢，当人的情欲被引诱或被试探的时候呢，因为罪性我们无法控制，而产生的邪情私欲呢，就产生了这个呢罪的行为。这是行为，而罪的行为，因为人违反了律法而受到了咒诅，它的结果呢就是死亡。所以呢，魔鬼是罪的呢，他用这个私欲来引诱我们，所以他是罪的源头啊。所以呢，从起初魔鬼就是犯罪，然后他引诱我们犯罪，违背神的命令。啊，所以我们说呢，罪是什么？罪就是一种过犯，一种行动，违背了神创造人原来的目的啊。所以呢，这个罪是跟死有关系，死亡有关系，是跟情欲有关系，是我们的过犯，有行动啊。那我们下面呢，又从四个方面呢，我们来看啊，我们怎么样犯了这个神的命令？是因为呢，我们不义、不法。不信、不受啊，这四个方面呢，这四个不没有按照神的规定去做呢，就称之为罪。好，那我们第一个呢，我们说不义就是罪。那什么叫做义呢？义就是合一的关系啊，我们人与神合一的关系，人与人合一的关系啊，这种合一的关系就叫义。不义呢，就是违背了。破坏了人与神或者人与人这个合一的关系，就叫做罪。 因为神创造人的时候呢，他有一个目的跟意义，是为了要荣耀神，为了神的荣耀而创造了。当人的行为没有办法达到人荣耀神的时候呢，这就是叫做不义。或者说呢，我们人破坏了与别人中间的关系啊，这种不应该做的事，违反了律法的规定，这也是叫做罪。那同时呢，除了这个法律的层面以外呢，还有一个道德的层面，就是当你知道应该善事，你应该去行的社会道德的要求，而你没有去做的话呢，这也算是罪。就是说你知善而不去行，这也是罪。当然知恶不应该做的事你去做，这当然是罪，可是知善不行也是罪啊。那同时呢，也包括了啊，你良心，你违背了良心，你自己呢觉得良心是我们是非判断的标准。如果你违背了良心，即使没有人知道，我们刚刚讲你违背了律法，是因为呢你在外表上有了这种行为，然后被判了罪。可是即使你外表没有那种行动，可是你里面的良心呢，你做了不该做的事，自己良心受到了责备呢，这也算是罪。好，所以呢，我们可以归纳起来了，这个不义或者不应该做的事情呢，除了第一个法律的层面你去做了，违反的法律当然是罪。第二个呢，道德的层面或者违背了良心呢，这个去做的事情也是罪。第三个呢，你破坏了与神创造我们的原来的目的，你没有射中这个目标，没有达到神的要求呢，也是罪。所以基本上呢，这个就是不义，就包括了最少就包括了这三个层面，对人、对己还有对神啊的不正当的或者破坏的合宜的关系的行为，都称之为罪。好，那接下来呢，我们看第二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呢，罪是不顺服，就是不听神的命令啊，不听神的命令。我们知道呢，当神创造人的时候呢，是按着自己的形象他造了自己，所以呢，神创造人他有一个目的跟的意义的，所以呢，我们人必须呢谦卑的敬畏他，按照神所创造我们的目的呢来尽我们每一个人的本分。所以呢，当我们人若不遵守他的命令，没有按照神的吩咐去行的时候呢，就是不顺服神的权柄，就是不爱神，不能够荣耀神啊。因为爱神的人呢，必定呢会按着神的吩咐去做，去遵行他的命令的。可是呢，当始祖亚当犯罪，就是因为他没有按照，没有顺服神的命令，不能够吃那个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所以呢，我们不遵守他的命令，就是不顺服他，就是不遵守他的权柄，这就是罪。罪就使人顺从了自己的肉体的情欲，而没有呢顺从神的命令。所以呢，这个自己的邪情私欲，顺从了自己的邪情私欲呢，就是呢按照自己的喜好去行，他想要自己的，按着自己的意思，他想要按着自己的自由意志的去选择，他知道他来分自己，以自己的意志来分别什么是善，什么是恶，结果呢，他就成为罪的工具与奴仆，就被罪所辖制了。所以呢，只有当人守住神所命令的规矩或者命令的时候呢，才能够守住自己的本分，这就叫做义。可是呢，当人违背了神的命令，想要自己做主，想要以自己的意志呢 来行事的时候呢，或者是说自己的主权、自己的意识来行事的时候，他就离开了呢自己的本位，离开了自己的本位，就是不顺服神的权柄，就不敬畏神。所以呢，他做的一切事呢，都是为了自己的益处，或者说呢，为了自己的荣耀啊，而没有把荣耀归给那位创造人的神，这就是不顺服。他离开了他的本位，他篡夺了神应有的主权。所以呢，我们说第二个呢，是什么是罪？罪就是不顺服神，不按照神的吩咐去行，或者我们说不法。第一个是不义，第二个是不法，这都是罪。同时呢，还有不顺服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理由，就是神人呢是心里面的故意的与神为敌，就是说他阻挡了神，他阻挡了神的命令或者意志啊，所以不顺服就是心里故意的与神为敌，阻挡神的旨意或者神的主权，这都是罪。好，那第三个呢，罪是什么呢？罪是不信，不信也是罪。那不信呢，包括什么呢？不信包括了呢外在的啊世界，他觉得呢不相信这个世界呢有一个神啊，同时呢他也不相信呢内，他也不认为啊这个呢世界上呢有罪。他们认为呢这个世界上呢这个犯的所有的错误呢都是呢因为别人的关系，而不是因为他自己的行为。不认识神呢，基本上就是认为呢这个他自己是这个自己的主人。因为我们晓得我们人是神所创造的，那这个创造的呢有一位创造的主，凡是不认识这位创造的主，或者不相信呢这位有一位创造的主呢，这就是罪。而我们刚才已经说过了，我们人是神所创造的，这位创造的主，只有当人犯罪以后呢，只有这一位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呢，能通过他儿子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受死，才能够解决我们罪的问题。所以呢，我们只有相通过信，我们呢才能够呢解决罪和死亡的问题。所以呢，信心呢是我们得救的根基，而这个得救的根基呢，是我们相信呢有一位救赎主，有一位主创造我们的主，同时呢有一位呢我们救赎我们的主，才能够呢使我们脱离这个罪的权势。所以呢，我们就当凡事呢应该凭着信心而行，也应当呢相信神所为我们预备的救恩，他所应许的一切啊，他会为我们负责到底。如果不相信的话呢，就永远就是在罪中啊，所以不信呢就是罪。同时呢，怀疑、不信、不接受啊这位创造的主，不接受这位救赎我们的主，而想要靠自己的行为，想要靠自己的义行来得救的话呢，这是绝对是不可能的。因为人想要用自己呢来代替神，这都是罪。我们刚刚提到呢，不义是罪啊，就是做了不正当的事情是罪。那现在呢，我们讲到不信也是罪。不信的话，意思就是说他以为自己呢可以靠着自己能够得救，这就叫呢自义。不义是罪，自义呢同样是罪啊。因为啊，圣经告诉我们，无知也是一种罪。因为呢，神的神性已经是明明可知的，而你选择了拒绝去相信他，所以呢 这就是罪。自义啊，就绝对是因为他看清了啊，轻视了这个神的救恩，不愿意，不相信，不接受，不承认啊，有一位创造的主，不相信，不接受，不承认呢，那一位呢，为我们救赎的主，这都是罪。所以呢，自己呢就定了这个自义呢，就是自己呢就定了自己的罪了。好，那我们再看第四点呢，什么是罪？罪就是抵挡神，或者呢，我们说违背神的旨意，抵挡了神，就说呢否定了神的权柄，或者呢与神为敌的，抵挡他都是罪。厌恶了神，或者抵挡就是厌恶啊，就是不喜欢或者拒绝，就是否定了啊，或者呢以自己呢为中心的，这就是要抵挡神。所以呢，一个抵挡神的人呢，就是以自我为中心的，目中无神啊，完全以自己的自私呢，或者是说以自我为中心的人呢，来代替了神啊，或者我们说呢，不走神的道路，这就叫罪。撒旦呢，就是抵挡神最好的例子。他的目的呢，就是要破坏神的旨意呢，公然的违背了神的旨意，这就是罪。当我们的心中呢，有一种走了不同的道路，按照自己的旨意去行的时候呢，这就是呢，我们就在罪的辖制或者罪的呢控制之下。因为呢，我们的一切的思想、意志、感情呢，完全都是以自我为中心，以自己呢为人生的目标，这就是呢抵挡了神，藐视了神，完全呢是为着自己呢而活在世上。我们刚才讲，神创造人呢是有一个目的跟意义，是为了分享与他分享神的爱，与分享与这个神的荣耀的，而呢。现在呢，我们人呢夺取了神的荣耀，我们不再靠神的旨意去行，完全以自己的行为为依归啊，我们呢按照自己走自己的道路啊，这就是叫做以神为敌，抵挡神。人一方面是因为受了撒旦的迷惑，就像创世纪第三章呢，啊，蛇引诱了夏娃，夏娃呢，然后呢，就影响了亚当而犯罪。我们今天呢，一方面是有外在的环境的引诱我们去犯罪，同时呢，我们本身呢，生命里面呢，因为有这个罪性，我们有一种的反抗的本能。所以呢，我们会呢有一种产生自大、骄傲啊，去来抵挡神，想要靠着自己的意啊，行出自己的意来啊得救，或者啊能够自救，这是一条走不通的路。所以呢，我们就说啊，这个抵挡神就是也是罪。而我们刚才前面讲的前两个呢，不义或者不法啊，或者不顺服啊，这个呢就是啊比较明显的外面的有行为有行动人看得到的啊，这是罪啊，我们普通叫罪行啊。而我们后面呢讲到第三点跟第四点呢，不信神。或者说抵挡神呢，这就是比较一个前面的两个是不义啊，不法的行为，后两个呢是自义，自义呢是比较内在比较看不到的啊，自己自高自大骄傲啊，想要与神同等啊等等，这种 内在的这种生命的这种错误、啊、这都是呢也同样是罪。所以呢这个四点呢不义或者是说不法或者不顺服或者是说不信或者是说抵挡神，这不管是外在的行为有一个确实的明显的行动，我们犯了罪，犯了律法啊等等外面的法规，或者内心人看不到隐藏在里面的这种罪性，人的本性里面的那种罪恶感，这都是罪啊。所以呢我们说这四个方面呢都是我们称之为罪。这罪呢包括了外面的行为与里面的这个心思意念啊。外面我们事实上犯了罪，这有罪行，而里面呢因为呢体贴或者思念肉体的情欲，这种思想感情呢意志呢也是罪啊。所以呢我们说我们这个第一大段罪的定义呢，就是说不管是外面的罪行里面的罪性啊，都是同样是罪。因为呢自从始祖亚当犯罪了以后呢，罪就进入到了这个世界，使我们呢与神隔离了。因为罪这结果就是死，死是什么意思呢？死就是我们在灵里面与神呢隔绝的。而我们现在呢所有亚当的在肉身的后代呢，圣经告诉我们人终日思想的尽都是恶、啊、包括了外面的行为，包括了里面的思想感情意志，受了这个肉体的，我们是体贴肉体的人，按照肉体的喜好去行，所以呢我们都是犯了罪啊，我们都是罪人。好，那接下来呢我们第二个大点呢我们要看的就是对罪的本质的认识。本质就是它到底是什么，它的内涵是什么。我们刚才已经讲过，罪由一人进入到了这个世界，因为我们始祖犯罪，所以罪就进入到了这个世界。所以呢我们要认识罪以前呢，我们就要晓得神是什么，然后为什么这个罪会进入到这个世界。我们知道神创造宇宙万物的时候呢，他一切都是好的。神并没有创造这个罪。我们刚刚已经讲了，罪是四种状态：不义、不法、不信、不敌对神或者不接受神。所以呢，罪是一种缺乏了神的完美的创造而产生的一种状态。缺陷的状态，譬如说神的荣耀，当人缺陷了，亏缺了神的荣耀的时候，那就叫罪。所以我们说呢，罪就是一种没有神的状态，或者一种不义的状态，或者一种亏欠的状态啊。举个例子，就是说神并没有创造恨，神创造的是爱，神本身就是神，就是爱。可是当人缺少了爱的时候呢，这就叫什么？就叫恨。所以呢，恨是一个缺乏爱的一种状态。那罪的本质呢，也是缺乏了神的荣耀，或者呢，亏缺了神的荣耀，这种都是叫罪。那另外，我们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什么叫做罪，或者罪的本质。我们刚才讲的，因为呢，我们人是因为私欲怀胎就生出罪，所以呢，当我们人里面有一个罪性以后呢，一受到魔鬼撒旦或者我们私欲的引诱的时候呢，它会引诱我们就犯罪。所以我们常常说魔鬼是什么？罪的源头啊，就是这个意思。因为我们晓得魔鬼他在世界上呢，他的工作呢是什么？因为他魔鬼本身就是一个犯罪的天使，或者说堕落的天使。他为什么堕落呢？因为他要与神同等，所以呢他要自高自大，为了显出自己的荣耀骄傲。 所以他犯了罪。所以魔鬼呢，起初就是犯罪了。然后呢，他到了世上来以后呢，他又引诱人犯罪啊，就在伊甸园里面，他引诱了啊夏娃，然后呢，亚当就吃了那个分别善恶的树的果，就犯罪了。所以他是引诱人的犯罪。好，当人犯了罪以后呢，魔鬼的工作是什么呢？他就是到神的面前怎么控告我们，他就把我们的罪、我们的罪行、我们所做的错事呢，到神的面前来了控告我们啊。所以呢，我们要认识罪的本质以前呢，所以我们先要对神的本性是了解。神一切创造都是良善的，而魔鬼的呢，他的本性呢，就是他是一个犯罪的人，他是一位引诱的人的人，然后他也是一位控告我们的人啊，控告我们的人。所以呢，从这几点我们就知道啊，哦，这个就是罪的本质是如此的。那好，那我们就下面分的几点呢，我们来看对这个本质的这个认识。第一个呢，罪不是永存的。啊，就是我们刚才前面已经讲过，罪是由一人进入到这个世界，所以呢，它并不是原来就已经存在的，所以呢，它是由一人进入到这个世界啊，是一种不完全的状态啊。我们说一个不义的状态，或者没有神，或者抵挡神、不相信神的这么一个状态，我们称之为罪。所以呢，罪本身呢，不是一个自存的本体。自存的本体是说原来它就存在的啊，我们晓得神就是自存的本体，对不对啊？当这个啊摩西就问这个，他神吩咐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啊出埃及的时候呢，啊摩西就向回问他说：“你的名字是什么？”神就告诉他：“我是什么自有拥有的。”自有拥有的这个意思就是什么？它是指本身呢，它是自存的，自己呢可以呢存在的，而不需要呢依靠外力而存在的。所以呢，我们就知道这个罪呢，可是罪不一样，罪它是不是一个自存的本体啊？它只是一个缺陷的状态啊，是一种状态。而这个状态呢，之所以会产生，是因为呢，在伊甸园里面，人没有按照神的吩咐去行，他运用了他自己的自由意志啊，自由意志呢来做了一些呢不合神规定或者命令的动作，而产生了的结果。所以呢，这是一个被造的人失败以后所产生的一个现象啊。所以呢，罪是表现的是一个不完整或者破损的状态，我们刚才已经讲过了啊，不完全的、破损的啊，或者敌对神的这么一个状态。所以呢，罪仅存在于历史当中，它并不是永恒的啊。这个我们啊，等一下会讲，因为我们看到启示录的时候呢，我们就知道罪与死亡最后都被丢到什么硫磺火湖里面去了。啊，他不是一开始的时候神并没有创造这个罪，然后罪呢是有一个结局的时候，结局那就是在启示录里面的。所以呢，这个罪并不是永恒的，并不是永恒的，它只是因为什么？因为我们始祖亚当犯罪以后呢，就存在了一个呢不完美的状态当中啊，这个状态就称之为罪。啊，还有一点我们需要提醒的，它虽然不是永存的，它虽然是在启示录的21章的时候呢，罪与死亡呢，跟撒旦鸟一起灭亡，可是呢，在今天这个世界里面呢，罪可是它是有普遍的存在性，它虽然不是永存的，可是它是存在的，而且呢，它这个存在呢，有一个特质，就是所有这个普世性的。在我们没有得救以前呢，我们每一个人呢都是罪人，所以呢，我们要注意到这是普世性的啊。所以罪有一个，它有一个特性，它是不是永存的？可是它是普世啊，普世性的罪。 啊，所以我们说呢，罪虽然是普世性的，因为人人都犯了罪，可是呢，并不是永存的啊，这是两个概念。好，第二个呢，我们要看的罪的本质呢，我们怎么对罪的认识呢？罪不是受造的，就是说神并没有创造这个罪。我们刚才讲了，罪是因为始祖犯罪，所以进入到这个世界里面来的。所以呢，人是运用了他的自己的啊自由意志，就是被造的人，我们被造的人选择了。自由意志呢，选择了离开神以后呢所产生的，所以呢我们说罪不是被造的，神绝对不是罪的源头。我们刚才讲过了，罪的源头呢是因为人的私欲受魔鬼撒旦的诱惑而产生的，所以神绝对不是罪的源头。那因这个罪而产生的忧虑呢，害怕呢，不安呢，这都是罪的结果啊，这也不是神原来创造的一切。那世界上会有人问，那为什么世上呢会有许多的灾难呢？灾祸啦、征战啦等等这些情形呢？这是因为神是公平公义的。当人犯了罪，离开了神的以后呢，这呢，人必须要为他们自己所犯的罪或自己呢所做的行为负责啊，所以这些呢会临到啊我们人的身上。所以这是神允许灾祸发生，因为神是公义的。如果人犯了罪以后呢，神不罚，那反而显出神呢是不公义的。因为神是公义的，神犯了罪就必须要罚，所以呢他不能背乎自己，他不能背乎他，神不能背乎自己的公平公义的本性，所以呢他必须要罚，所以呢会有一些灾难、战争、饥荒等等事情的发生。所以呢我们就知道，罪不是一个受造之物，罪也不是由神创造出来的，神没有造罪啊，所以呢神不需要为对这个罪来负责。好，我们刚才也讲过，因为神创造的时候呢，他说一切都是好的啊，所以呢我们要人要为了自己的啊行为、自己的自由意志、自己的选择、自己的罪行呢，我们要有要负起我们自己的责任啊。同时呢，神也没有任何的意念啊，或者是动机啊，把这个灾祸呢降在人的身上，而是呢所有这一切呢都是因为人犯了罪以后呢，人必须所承担的结果后果啊。好，那我们接下来呢就看第三点，我们对的罪的本质的认识。我们刚才讲过了，罪是因为人犯罪以后的结果，所以呢第三点就是神不需要对罪负责。因为我们讲过，因为人是按着神给我们的自由意志来行事，当自由意志你行事以后呢，你就必须要承担呢这个呢这个行动的结果。所以呢，我们如果按照一个像一个三明治一样的这种来看的话呢，上面一层就是神的启示，或者说神的命令啊，我们必须第一层，当神的命令吩咐临到我们的时候呢，我们三明治的第二层呢就是人的责任。当神的命令临到我们呢，我们人就必须要做出一个决定，可是呢我们人做的决定呢，我们就必须呢为我们所做的这个决定呢来负责。或者第二层呢，我们说我们人有责任。好，下面第三层呢，就是当你人做了这个决定以后呢，人的有那个责任以后呢，神的应许呢，他的祝福呢，或者神的惩罚就临到，这个就是呢，这个就是罪的结果。所以呢，我们说罪是我们人自由意识产生以后的结果，所以神呢，不需要为 这个罪来负责，而必须要为这个罪来负责的是人的自己啊，我们人要必须承担这个结果。就如同蛇欺骗了夏娃跟亚当，他们犯了罪以后呢，他们必须要承担呢什么这个结果，结果是什么呢？吃的日子什么必定死，所以蛇的审判呢就来就临到了。所以呢我们就说，因为人因为罪离开了神啊，所以呢神的处罚呢必定要临到，所以人必须要为人自己的啊这个行为来负责。凡是以自我为中心的，我们刚才前面讲的那四条啊，不义不法不信然后抵挡神，凡是这些人违反了神的命令，就必须要呢按照神的啊规定来处罚，就是说不以神为中心，这就是罪啊，这就是罪。所以呢在这一点里面呢，我们就看到神有他的主权，可是呢人也有我们人的责任，所以我们人的责任我们必须要向神负责，同时呢我们人的责任人的自由不能够离开神的主权以外。当亚当夏娃他们就是人的责任呢，他们自己的自由意志呢，当他们自由的意志离开了这个神的主权范围以外呢，这就叫做放纵，放纵结果他们就带来了罪的刑罚。所以神是不需要为罪负责，而人必须要为自己的行为来负责。好，第四点呢，我们对罪的认识呢，本质的认识呢，第四点呢，我们就是因为人有责任，而人的犯了罪以后呢，人必须要负担这个责任。这个责任是什么呢？他说罪是会带来呢死亡。我们刚才已经讲到了啊，亚当夏娃他们犯了罪以后呢，神告诉他们说吃的日子怎么样必定死啊，所以呢罪就会带来，第四点，罪会带来了死亡。死亡就是与神隔绝啊，所以罪是污秽的不洁的，会使人的良心不安而带来了恐惧与死亡。所以呢罪是与神的性情怎么相违背的啊，当我们犯了罪以后呢，我们就与神隔离了。这个当人犯罪的时候呢，这个魔鬼撒旦利用人说你们吃的日子必定死，你们也他是先用这个你们眼睛会明亮来引诱他们。神并不是说不需要人的眼睛明亮，神的意思神的旨意呢，罗马书那边告诉我们，神要人在善事上显聪明，眼睛能够明亮，能够分别善恶。结果呢人却怎么样呢？因为受了撒旦魔鬼的影响，就人想要呢自己眼睛明亮，结果人却反而在恶事上眼睛明亮能够分别，结果所以呢他们就犯了这个罪。所以这个就是罪的惩罚，他们不但在善事上他们眼睛没有明亮，他们反而却在呢恶事上他们眼睛明亮，他们就做了很多犯罪的事情。所以呢这个绝对是神不需要为这个人所做的恶事呢来负责，因为人自己运用了他的自由意志的犯的罪，这是人的责任，这是人的责任。所以呢当人离开了生命的源头就是神的时候呢，他们就没有办法分别善恶了，他们只能在恶事上呢他们行恶，他们在善事上呢他们就行不出来了，所以他们与生命的源头呢隔绝了。最后呢人的结局呢只有一条路呢，就是死亡。这就是告诉我们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而这个审判呢一定的不幸的人的结局呢已经定了，就是什么，就是死亡啊，死亡就是罪人的结局。这就是我们刚才讲的罪会带来死亡啊，这是罪的本质。我们认识要认识罪，罪的可怕，罪会带来了啊死亡。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看对罪的本质的认识呢，第五点， 我们刚才讲了罪会带来死亡，那是谁呢才有这个呢主权呢或者权柄呢来定人的罪呢？只有神才能有这个主权呢，这个 权柄呢来定人的罪。为什么呢？因为只有一个无罪的人呢才能够定人有罪。如果说我也有罪，你也有罪，我就没有权利呢来定你的罪，因为我本身呢也是一个罪人。所以呢在地上呢，我们刚才讲的没有一个义人，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呢都是罪人，因为罪由一人进入到了世界。就像我们刚刚前面第一条讲的，它是一个普罪的本质呢是一个普世性的。普世性呢就是说所有每一个人都是罪人，这叫普世性的，没有一个例外，普世全世界的人都是罪人。好，因为地上根本没有一个义人，所以呢就没有一个人呢可以定别人的罪，因为我们都是罪人，我们都是生在罪中，长在罪里，活在罪中，最后呢也死在罪里的人。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罪人，所以我们没有一个人有资格可以定人的罪。我们只是呢每一个人呢在罪上来讲呢，我们只是呢我们犯的罪的呢深浅程度大小的不同而已。我们每一个人都犯罪，可能呢我犯的罪比你少啊，在人看来我是一个好人，其实呢我也是一个罪人。我只是呢程度上的高低，深度上的大小不同而已。可是呢人有天性喜欢定别人的罪的啊，这是我们常常就自以为意啊，这常常我们讲。所以呢我们知道第四个呢这个这第五个呢就是只有神才能够定人的罪。为什么呢只有神才能够定人的罪呢？这就是告诉我们，我们呢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罪人，我们没有一个人有资格来定别人的罪。所以呢当我们都只有当我们承认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罪人的时候呢，当我们知道只有神才能够定我们罪的人的定我们人罪的时候呢，我们也知道神能够定我们的罪，神也能够把我们从罪中呢拯救出来，或者说释放出来啊。所以呢这就是我们第五点呢，我们前面讲到了我们什么是罪，罪的本质，那现在第五点呢就告诉我们，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罪人，是一个普世性的，我们每一个人呢我们要对罪负责，可是我们自己呢又做不到，会带来死亡。那唯一的呢解脱或者释放自由的方法呢，就是呢还是一样，因为呢神定我们罪，神也能够呢把我们从罪中呢能够释放出来。所以第五点呢我们就让我们知道，只有神才是能够定罪的人，定罪神是唯一的定罪的权柄。好，那我们今天呢就把这个呢我们这个呢稍微做一个小小的总结啊。总结呢我们第一个呢我们今天讲到的是第一个呢罪的啊这个发生或者罪的定义啊，是因为人的呢不顺从神，是不法不义，不义不法不信啊，或者是抵挡神啊，所以呢这个罪就进入到这个世界。所以我们就知道呢这个罪的啊这个源头，就为什么什么叫做罪。所以呢我们看整本圣经啊，整本圣经旧约里面就告诉我们很清楚，自从我们始祖犯罪以后呢，罪就进入到这个世界，使我们与神呢产生隔离了，而呢结果呢就是死亡，带来了死亡，我们在灵里死的。而呢人终日思想的呢都是尽都是恶啊，所以呢当这个我们就人就有了罪性，我们每一天的思想呢，我们思想感情意志完全就是凭着呢自己的呢肉体的喜好去行啊，甚至呢用了建巴别塔呢拜金牛犊了，各式各样的事情呢来取代神，代替 神在人当中应有的地位。好，接着呢，第二点呢，第二大点呢，我们就讲到了我们对罪的本质的认识啊。我们就是说，从我们最开始呢，它不是永存的，可是普世的。然后呢，就是告诉我们罪并神并没有造这个罪，而是一种缺，是罪是一种不完美的、欠缺的啊，这个亏欠的神的荣耀的这么一种状态。所以呢，它不是受造的啊，神也不需要啊为这个罪负责，因为罪呢是人自己犯罪以后必须呢承担的责任。啊，后来呢，我们也说到呢，神不需要为这个罪负责。然后呢，我们也提到呢，罪会结果呢是会带来死亡的。然后呢，我们也说了，只有神能够定这个罪，因为他是无罪的啊，道成肉身是无罪的。所以呢，我们这个呢做一个小结，就是说，只有我们怎么样认识罪、认识本质呢？我们今天就是透过神颁下的律法，我们只有透过律法呢，我们才能够知道自己的本性呢是有多么的败坏，因为我们人靠着自己呢是没有办法守全神所颁布的律法啊。同时，我们再提醒一点了，律法本身是好的，因为律法呢本身呢是表明了神的圣洁、公义、慈爱的本性啊。可是呢，问题不是在律法上，问题是出在人的本性的败坏，我们前面讲的这个罪的问题啊。所以呢，我们只有透过了律法呢，我们才能够呢看清楚自己呢是一个多么败坏的人，而同时呢，我们自己呢是一个没有办法呢自救的人。同时呢，我们知道呢，在神的面前，我们是一个已经被定罪的人啊。这我们明后天会讲，我们是成为一个罪人，并不是因为我们行出了罪行，而是因为罪性在主我们始祖亚当犯罪以后呢，就进入到了我们里面啊，所以我们就被定罪了。所以呢，律法只是呢叫人知罪，像一面镜子。当我们站在这个镜子面前的时候呢，我们就会看到自己的脸上的那种污秽、肮脏、不整洁的地方。要不然我们自己没有办法了解。可是就像这个镜子呢，就把我们呢这个丑恶的这个啊这个肮脏的脸呢，这本性呢，完全的就反映了出来了，让我们知道罪，并且显明了我们是本性是不顺服的，是不义的，我们是不愿意按照神的旨意来做，把我们的本相呢完全的怎么暴露了出来。而把我们的律法呢，就是把我们，因为我们知道自己没有办法自救，然后把我们带到神的面前，成为我们训蒙的师父，把我们引到神的面前。可是呢，律法呢只能什么，只能惩罚人，用这个律法惩罚人，定人的罪。而神的拯救的方法呢，他是代替我们担当了我们的罪。神的拯救救法呢，是用他的慈爱，用他的生命来代换，代替我们的生命，使我们有一个新的生命，我们可以从罪当中呢能够拯救出来，能够脱离出来，我们能够得到自由啊，得到自由。好，今天就到这里结束。